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身份的焦虑》，作者英国阿兰·德波顿，译者陈广兴、南志国，朗读易兴。集体。根据现代世俗社会的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最不体面的命运莫过于变得同每一个其他的人相像，因为每一个其他的人是包括平庸无能的人、墨守成规的人、无聊乏味的人以及土里土气的人在内的一类人的总称。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使自己区别于周围的人群，在他们能力许可的前提下使自己脱颖而出。然而根据基督教教义，与他人相似并非不幸，因为耶稣的核心主张是所有的人，包括智障者、无能者和无名之辈，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他们都平等地得到上帝的爱，因此他们也应该得到上帝的每一件创造物应该得到的尊严。用圣彼得的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神性，这一思想彻底地颠覆了那些认为一些人天生平庸而另外一些人天生显赫的想法。在上帝之爱的范围之外别无人类，基督教如此认为，并把神的权威归结为相互尊敬的理念。我们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恰恰构成了我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基督教要求我们通过人们之间表面的差异去关注那些被公认的普遍真理，建立在这些普遍真理之上的是集体感和亲情感。我们中有一些人可能很残酷，有些人可能很焦躁，有些人可能会很愚笨，还有些人可能会很无聊，但把我们拉在一起并在我们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的纽带的是我们对自身的脆弱的共识。在我们的缺点背后总有两个基本要素在起作用，恐惧和对爱的渴求。为了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感情，耶稣力劝我们要像对待小孩那样对待成年人。一旦我们把他人想象成一个小孩，我们对他人品格的评价立刻就会产生180度的大转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对成年人表达同情和宽容。就像我们总是很自然地以同情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小孩，如果我们总是说孩子很调皮而不是说他品质糟糕，我们说孩子很任性而不是说他很傲慢自大。要讨厌一个小孩很难，要讨厌一个正在熟睡的人同样很难。熟睡者紧闭的眼睛、放松而毫无防备的表情，都能让旁观的人产生关怀和爱护的心理。这种情形非常明显，我们在火车上或飞机上对身旁睡着的人长时间地盯着看，也会因此而显得尴尬不已。他们的脸让我们立即产生亲近感，日常人际关系赖以为基础的后天形成的漠不关心也随之受到质疑。基督徒认为世界上并没有陌生人这回事，只可能因为没有意识到他人和我们具有相同的需求和弱点，从而对他人产生一种陌生的印象。从本质上来说，从真正重要的东西来说，我们同他人实际上并无二致。认识到这一点才是一个最高贵的人生和最完整的个人的基础。这种认为他人很可能既不是无法理解也不是令人厌恶的想法，对我们身份的关注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想在社会上扬名立万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所具有的种种不利因素的恐惧心理。我们越认为普通生活令人蒙羞、肤浅、低贱或丑陋，我们想要同他人区分开来的欲望就会越强烈，集体越堕落，个人成就的诱惑就越大。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促进我们的集体归属感，其途径之一就是通过举行教堂活动的仪式和演奏教堂音乐。在这些情况下，众多互不相识的人感觉到对他人的猜疑 因这种超验媒介的存在而减弱消退了。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形，我们在一个大教堂里，周围是陌生的人群，我们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欣赏巴赫的 B 小调弥撒曲。汉斯·格奥尔格·内格里表示，巴赫的这首曲子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能够把我们彼此区分开来，如年龄、收入、着装和家庭背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互相交谈过，我们可能很小心地不让别人发现我们注视他们的目光。然而一旦弥撒曲开始演奏，一种社会融合的过程也就随之开始了。这首音乐表达了那些我们一直认为不成熟和隐私的感情。作曲家和音乐家把我们心灵的活动变成声音，从而为我们和他人去感觉体会。在欣赏这首曲子时，我们因为对内心感情的释放和对作曲家和音乐家的感激而热泪盈眶。小提琴、合唱团、长笛、低音提琴、双簧管、巴松管和小号共同演奏，把我们灵魂深处最隐秘、最模糊的东西以声音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由于音乐演奏是面向大众的，我们可以意识到，既然他人对音乐做出与我们一样的反应，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是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的人物。他们具有与我们一样的感情，他们也为同样的一些东西所感动。因此，尽管我们在外部形象和行为方式上有天壤之别，我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在此核心之上可以建立起真挚的联系，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演奏弥撒曲本身的价值。在开始的时候，一群陌生人从外表看来非常生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借助合唱音乐的力量，相互间就会明显产生朋友的亲近感。我们卸下冷冰冰的外表的伪装，与我们身边的人共同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消遣，即便这段时间非常短暂，也不乏其价值。当然了，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很少像在教堂里对他人的看法那样美好。公共场所往往更加腐朽和可怕，使我们产生在物质和精神上独立于他的冲动。就有这样一些国家，由于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众条件过于糟糕，人们自然而然地躲避与公众打交道，而把自己关闭在厚厚的墙壁后面。如果做一个普通人，就意味着过一种连一般的尊严和舒适的要求都无法满足的生活，那么对上层身份的欲望则会变得异常强烈。然而也有另外一些地方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强大的、经常是新教的基督教传统。这些地方的公共场所因为其规则和建筑渗透出一种尊严，因此在这些地方想要遁入私人空间的需求并不强烈。当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本身看起来无比辉煌，民众想要获得个人辉煌的欲望就会有所减少。只要能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命运相当不错了。在瑞士最大的城市里，想拥有一辆私车，从而避免同陌生人共乘一辆公共汽车或火车的欲望，没有在洛杉矶或伦敦那么强烈。这是因为苏黎世拥有世界顶尖级的有轨电车交通网，干净、安全、暖和，而且在准时和技术先进方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仅仅用几个法郎就可以乘坐高效而华贵的电车穿越城市，而且其舒适程度令以前的皇帝看了都要眼红，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独自开车上路呢？我们可以从基督教中获得某种洞察力，并将其用于社会伦理中。只要我们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其可贵的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和社会行为模式做好心理准备，洞察其人为的特征，那么对普通人的观点将会去掉更加负面的含义，从而相应的追求成功的欲望和想独自躲在坚实的墙壁后面的欲望将会减弱。当然，这对所有人的心理健康不无益处。在一个理想的基督教社会里， 人们对自己不是获胜者的恐惧将会因为尊严和资源的最根本的平等而减弱，进而易于控制。
成功意味着兴旺发达，而失败意味着衰退消亡的二分法，
也会随之丧失其令人痛苦的清晰度。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订阅专辑，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内容。